跑摇旗，吃酒误事，打了败仗，官军第一次占了上风。这个人呢就是这样，有了精神，这劲头也就上来了。因此官军是倍加勇敢，义军是群龙无首，伤亡惨重。再说郝瑶琪光这个膀子，光这个脚丫，穿着个大裤衩，一无盔二无甲，手捂着双刀，摘摘晃晃上了他的马。这阵虽然有点清醒了，舌头根还有点发麻，说话不太利落呀。在马上骑着也是天旋地转，顶顶着，顶顶顶顶着，妈的给我顶着。你说这样还能指挥得了战斗吗？群龙无首，这一下就把观景台整个丢失了，大寨被官军给占领。郝瑶琪呀、还不死心，他还打算复夺大寨，但怎么可能呢？官军占着有利的地形，以上势下，而且士气旺盛，说什么也达不到目的。相反，被官军是重重包围。当官军知道他就是郝瑶琪，就喊开了：“活捉郝瑶琪，别让这兔崽子跑了！”抓活的，冲啊！踢了他了踢了。义军是损失惨重，到了现在，郝瑶琪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他没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，这见着闯王如何交代？我对不起闯王，对不起义军呐、嘿！要换个旁人就得抹脖子自尽，但是郝瑶琪还不甘心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心里就盼望着刘方亮怎么不帮帮我的忙？难道打的这么热闹你不知道吗？其实啊，他完全想错了，刘方亮比他还严重。什么原因？官军分兵数路，一路抢占智亭山的山顶，一路从正面发起进攻，人数高达万人，铺天盖地是直冲刘方亮的大寨。这官军呢，从西安来的时候没闲着，推来两门红衣大炮。在明朝那时候，那个炮啊，已经发挥了作用了。当然了，跟现在的炮没法比，但是在冷兵器时代，那个炮有一定的威力，攻坚战是难以缺少的。这两架红衣大炮可起了作用，丁启瑞拿它当护身符，把大炮架在有利的地形之上，对准刘方亮的营寨就开了炮了，不动不动，就这两炮把刘方亮的前寨门都给炸飞了，死尸也是乱飞呀。官兵也组织了敢死队，最前头一排是鸟枪，第二排是火枪，第三排是弓弩手，后边是步兵，两翼是骑兵，扇子面型发动轮番的进攻。尽管刘方亮布置的非常严密，他也没喝酒，也没敢睡觉，但是人数太少了，不到2000人，官军的势力超过他的5倍，再有火炮支援，刘方亮是招架不住，尽管勇敢也难以分身。打着打着，传令兵向他禀报：刘爷，山顶上关山亭失守了，郝瑶琪将军被困了，要求你立马援助啊。刘方亮再着急不会分身术，目前的困境都摆脱不了，哪有力量去援助郝瑶琪呀？ 再看四面八方全是官军了，杀死一层又上了一层。到了现在，刘方亮也就豁出去了，白马银枪，大师神威呀、啊！刘方亮可是有两下子，论武功不次于郝瑶琪。你别看文质彬彬，真要打上仗，眼珠子一立了，那劲儿就来了。再被眼前的官军死伤了一片又一片，无奈官军人数太多了，有时候刘方亮想要支援郝瑶琪，刚冲出去没有半里地，回头一看，手下的人被人家包围了，他又莫回身来救这些弟兄。等把弟兄救出去，再往外冲，官军又上来。这场搏斗是空前的惨烈，他没法再支援郝瑶琪了。再说这郝瑶琪一看援兵无望，他也就打消这个念头了，特死在这搏斗。最后就剩下身边30多人在西北方向杀个一条血路，他从志平山跑下来，他也不管刘方亮了。那么郝瑶琪跑到哪儿去了，什么结果咱们以后再说。再说刘方亮，现在就剩下孤军在此奋战，2000来人来回这么一拉锯，死伤了4/5，身边就剩下了几百人呢、啊。刘方亮游自死战，绝不能把志平山交给官军。这丁奇瑞也好，马无可也好，立马观战，心说这小子是谁呀、啊？赶上长坂坡的赵子龙了，他怎么那么勇敢？往前一冲一溜胡同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，无人可挡，无人可及。丁奇瑞就问马无可，他是谁？大帅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他就是白马银枪刘方亮，是闯贼手下头一员悍将。这个人文武兼备，还有内秀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嗯，既然如此，擒蛇先擒头，是抓贼先抓王啊，先把他给我消灭。那怎么消灭？要死的，准备火枪手对准他给我射击。咱们选了10名火枪手，端着鸟枪和火铳，找了一块有利的地形，就瞄上准了。在他们的后头还有20个帮手。原来啊，那火铳啊，放一下重新再得装药，得有人给装药。他不像现在的枪，一扣扳机，砰砰砰砰连发打。那阵他没有这个，显着笨，但是别打上，打上这家威力太厉害了，全是铁沙子。但是刘方亮呢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，那战马是龙腾虎跃，有时候扎到官军堆里头，有时候义军保着他，这玩意儿很难瞄准。要窟窿放一枪，打草惊蛇，再打不上，再叫刘方亮吃惊跑了，回去得担责任。所以迟迟的他们没有开枪，瞄准瞄啊瞄啊，等啊等啊，哎，机会来了。刘方亮离着这些火枪手也就是70步左右，在射程的范围之内，正好身边就带着2名亲兵。刘方亮双手颤枪，游自寒战。官军一看行了，开火，扑咚扑咚，啪啪啪啪，10杆火枪是同时开火。刘方亮是毫无戒备，就是有戒备，内生双翅也难以逃脱。结果怎么样？左肋扇挨了一枪，左边的大腿中了一枪，空空就这2下，就见刘方亮大吼一声，窟噜咕通，从战马上摔下来。他的战马连中3枪，当场身亡。 刘方亮也失去知觉，他身旁的两名亲兵也死于非命。
打中了，打中了，把他脑袋剁下来，前去请功受赏。冲啊！
官军再次展开冲锋，想把刘方亮的人头割下。正好这会儿，刘方亮的亲兵卫队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，一看刘方亮落了马，人们眼珠子都红了。一部分用身体挡住刘方亮，一部分是拼死搏杀。就在这困境之中，抬起刘方亮奔北方便跑。他们是边退边战，边退边战。那些被打花了的义军又开始集中。就这么说，打了将近两个时辰，智亭山彻底失守，被官军给占领。丁启瑞是非常高兴啊，马上一架赶奔智亭山，命人救灭大火。官军占领之后，一看郝瑶琪没抓着，现在生死不明，刘方亮身受重伤被抢跑了，他有点不甘心，就派马无可率领200骑兵，从后头是紧追不舍，无论如何得给我逮住一个。
是，
马无可领着骑兵在后头就追。你想，义军被打得七零八落，现在能抱团的也就是刘方亮身边的亲兵不超过200人，这200人还得边战斗还得架着刘方亮跑，速度肯定是非常慢，架得住骑兵追袭，眼瞅着官军就上了。他的亲兵一闭眼，完，彻底的玩完了，想保刘方亮也保不住。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，东南方向杀来一支人马，冲啊杀呀，就抄了官军的后路了。马无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支人马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，减缓了速度，摆好阵势在这迎战。书中代言来的是谁？高夫人高贵英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高夫人不放心呢，在闯王面前请缨到南方来督战。他最不放心的是郝瑶琪，他看出郝瑶琪有点不服不忿，怕他因为私心误了大事，所以夫人领着一支精兵来到清风崖白洋淀。他把总部也就是指挥部设在白洋淀，分派完了之后带着亲兵卫队赶往智亭山视察，没想到晚到一步，智亭山失守了。离着多远就听见喊杀震天，又见火光冒起来多高，夫人的心就一沉，赶紧派人打探，说两座营寨全被官军攻破，现在郝瑶琪生死不明，因为他吃酒误事导致的。刘方亮刘爷身受了重伤，正往山下逃跑，官军从后边追呢。因此高夫人手中提剑，催开御花冲宝马良驹，带着女兵女将和精兵700多人从斜刺里赶到了。正遇上马无可，书说简短，双方经过一场混战，终于杀退了马无可，转危为安了。两支义军合在一起，把刘方亮就抬到老虎口。那位说老虎口是什么地方？也是义军占领的一座山寨，离着总部白洋淀相差10里之遥。这个地方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义军呢在这修筑了一座营寨，所以可以站站脚喘喘气儿。高夫人指挥人马布置访哨， 而后把刘方亮抬进寨中。再看刘方亮，人事不省，面色苍白，牙关紧咬，往身上看，被鲜血都染透了。高夫人的心就一沉啊，眼泪飙起来，心说刘方亮好样的，十几岁就跟着闯王打天下，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这人是大好人一个。闯王说过他是智勇双全难得的人才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。高夫人到了病榻前，他一看就一皱眉，跟死人一样。多少的夫人也懂得点医道，你想战争年月出生入死，你不想学也得学。他一看刘方亮失血太多了，命人用剪子和刀把他的甲胄绞开，一看他的左肋和左腿，夫人就紧闭双眼。什么原因？一看刘方亮的左肋扇儿，肋骨都露出来了，白花花的骨头。再看那条腿，也就叫腿就得了，骨茬都露出来，哪儿找肉去？那被火冲给崩的，那还好得了？夫人心说不好，不好也得治。他马上回过头去，命令手下的大将马世耀。是要在为了抢救方亮，你赶紧派人赶奔白洋淀，把最好的军医给我找来。那就找小神仙吧，管他是谁，叫他速来。是马世耀领着几个亲兵去找先生去了。那边说哪儿那么个小神仙，他是老神仙上井的徒弟。那上井叫老神仙，那真是手到病除啊，多年来培养了一支队伍，都是军医，对外科都颇有经验。你想在战争年月受伤，那少得了吗？哪个军营不得有军医呀、啊、所以他这些徒弟分布到四面八方。因为这个徒弟技术比较高，别人治不了的病他都能治，所以人送外号小神仙，是上井上神仙的得意门徒。他跟着高夫人正住在白洋淀，马世耀骑着马到了白洋淀。等见了小神仙之后，二话不说，走，快走，刘爷刘方亮现在保不住命了，非你医治不可
啊。好好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
这小神仙背上百宝箱，骑了匹快马，跟马世耀又返回到老虎口营寨。高夫人正在营门等候了，一看小神仙来了，赶紧跟他说：“快，快给刘将爷治伤！”哎，我先洗洗手。他净了手之后，高夫人在后头跟着，马世耀也在后头跟着。进到病榻前，这小神仙看了一眼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摇了摇脑袋。高夫人一看他这个表情啊，心就凉了半截儿。
三妈，你的意思没救了？
夫人，我可没那么说，这伤可不轻啊。
哎呦，肉都没了，
我先给他把把脉。号脉的时候，大伙静静的在旁边看着。这时候有亲兵禀报，夫人，官军的马无可重整队伍，又展开了进攻，离着咱们老虎口相距不到二里，要早做安排。
我知道了，就得说高夫人经过这么大的战事，心里头一点都不慌乱。要换个旁人，乱了方寸，找不着北。高夫人一声令下，是要你马上准备100长枪队埋伏在寨门左右，
其他再准备200弓箭手，敌人不靠近不要开弓放箭，等敌人靠近给我狠狠地打，敌人败退之时长枪手马上出动，狠狠地给我炸。另外再选400骑兵作为敢死队，无论如何把老虎口要守住。明白明白。马氏要手提宝剑出去准备去。高夫人没挪窝，他关心刘方亮，心恨郝瑶琪呀，心说都是你干的，你要不败，你要不喝酒不丢营寨，刘方亮也不至于受此重伤。可到现在埋怨归埋怨，有什么用啊？就见小神仙耗完了脉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高夫人压低声音就问他，怎么样，有救没？脉象时隐时现，受伤太重，我现在还不敢断言。他又说了这么几句模棱两可的话，而后他又静了静手，翻开刘方亮的眼皮看了看，谢天谢地，夫人啊，他的眼神还没散，看来还有救。说着把百宝箱打开了，掀开的这个左面这条腿清洗了伤口，其实哪来的伤口，都崩烂了，都哪儿都是伤口，上了止疼药止血的药，然后撒了不少的药面，紧紧的给包扎，打上夹板儿。而后再看他这个左肋扇，肋条骨都露出来了，依然清洗伤口，上了止疼药止血药，然后从百宝箱之中拿出两个小瓷瓶。夫人就问他，这是什么灵丹妙药？这是我师父临行之时赠给我的，您看这黑瓶的没？这黑瓶的是止疼的，这白瓶的是止血的，能有起死回生之功效。可惜呀、啊，我师父手里还有一种最好的药，叫起死回生丹。哪怕这个人呢快没气儿了，甚至刚没气儿，把这种药服下去，能够起死回生。可惜我手边没有啊。因为这个药太珍贵了，为数不多，就带到我师父身边。要我师父老神仙在这儿，刘将爷肯定没事儿。
哦，
现在想起老神仙来，那太宝贵的人物了。但是夫人心里说，老神仙跟在闯王身边，什么时候才能来到老虎口？